弟兄姊妹早晨，
弟兄姊妹早。
愿赐平安嘅主与我哋同在。
愿赐平安的主与我们同在。
特别系同喺家中收看转播嘅弟兄姊妹同在。
特别是在家中收看转播的弟兄姊妹。
平安系犹太人打招呼嘅一个嘅惯用语。
平安是犹太人打招呼的一个惯用语。
大家可以想象我哋经历年年嘅战火。
你可以想象他经历了年年的战火。
平安对来讲很重要的，
平安对他们来讲是很重要的。
同样今天我们经历了差不多七个月的疫情，
同样呢我们经历了差不多七个月的疫情，
平安对我们来讲也很重要，
平安对我们也是非常的重要。
但愿我们在这段困难的日子里面，
但愿我们在这个困难的日子的里面，
我们可以检视一下我们跟上主的关系，
我们可以检视一下我们跟上主之间的关系，
我们多的时间，
我们多一点的时间
去思考我们跟他的关系，
去思考他跟我们的关系。
在顺境的时候谈信心有时是很抽象，
在顺境的时候谈信心其实是非常的抽象的，
但在困难的时候就考验我们的信仰的坚毅，
但是在困难的时候就可以考验到我们信仰里面的坚毅。
大家众所周知都知道美国是以基督教立国的，
我相信大家都应该知道美国是以基督教立国的。
但是在2011年一位联邦法院的大法官，
但是在2011年一位联邦法院的大法官，
他就下令将竖立在佛罗里达州迪克西郡法院门外一尊的十架的大理石移走。
他就有一个联邦法官就下令把放在一个佛罗里达州的一个迪克斯郡的一个法院门前的一个十页的大石头拿走。
原因呢，他就说认为这个的摆设是违反了美国的宪法政教分离的原则。
因为他认为这个摆设就影响到那个美国的政教分离这个原则。
其实这个十界的大理石呢是当地一位商人所捐赠。
其实这个大理石是当地一个商人捐献出来的。
2006年当地的政府呢是同意这样摆放。
当时2006年的政府是同意摆放。
这个大理石的十戒呢是高五英尺重六吨。
这个大理石的十戒是高五英尺重十吨。
它上面除了刻有圣经的旧约十戒之外呢，
它除了刻有那个圣经的十戒以外呢，
大家可以看到下低那个呢，就是它写着一句要爱神并遵守它的戒命。
下面写了一句要爱神还要遵守他的律法和诫命。
好讽刺，美国是以基督教立国。
很讽刺，美国是一个基督教立国。
但是呢，现在呢就随后呢很多不同的州份就将这些所谓的宗教摆设呢全部挪走。
然后就很讽刺的，就是这些很多美国的州份就把这些宗教的摆设把它挪走。
十诫的第一言，
十诫的第一言，
那里这样讲，他说除上主以外不可有别的神。
那边讲是除了上主以外不可有别的神。
今天在今天的社会呢呈现两个的极端，
今天在社会里面呈现两个极端。
一种呢就是各式各样的权势团体宗教都争取人家那种的效忠，
一个是不同的权势团体或者宗教都争取人的效忠，
所以你加入我们这个团体有那种的好处，
所以你加入我的团体有什么好处，
或者你效忠我这个团体呢，我们就成为大家一家人，
然后你效忠我这个团体我们就成为一家人。
另一种呢就是兼收并用，
然后 有一种就是兼收并用，
就是说我们不要强调某一种的思想，
我们不要强调某一种的思想，
这样是对其他人不公道的，
这样是对别人不公平的，
我们要大爱包容，
我们要大爱要包容。
大家你知不知道现在在美国一些公开的场合，
大家知道在美国一些公开的场合，
祈祷的时候呢只可以说奉神的名来祈祷，
祷告的时候只能用说奉神的名祷告，
他不可以说奉耶稣基督的名来祈祷，
他是不能用奉耶稣基督的名来祷告。
因为如果你用奉神的名来祈祷呢，
因为你用奉神的名祷告的话，
不同宗教的人都可以对号入座，这个是我的神，
然后不同宗教人都可以对号入座，就成说这个是我的神。
如果你单单说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呢，
但是如果说你是单单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这个就有点排他性了，
这个就排他性
了，这个好像成为你基督教独享的一个祈祷的专利，
所以就成为你基督教一个独享那个祷告的专利，
这个对其他宗教有一种冒犯，
这个是对别的宗教一种冒犯。
所以现在呢圣诞节在美国呢就不可以再讲圣诞快乐 Merry Christmas，
然后现在圣诞节就不能再讲是圣诞快乐 Merry Christmas 了，
他要讲 Happy Season 节日快乐，
然后现在就说节日快乐。
十诫的第一言呢是宣示一种一神的信仰。
十诫的第一言是算是一种一神的信仰。
其实处身在古代一种我们叫做 泛神论的文化背景。
我们处身在古代一种泛神论的一个背景。
满天神佛各施其职。
满天神佛各施其职。
其实特别在迦南地的里面呢有不同的神掌管不同的领域。
特别是在迦南地有不同的神掌管不同的领域。
所以这里宣告说除上主以外不可有别神。
所以这边讲说 除了上主以外不可有别的神，
即换句话说排除其他的神祇。
所以就是其实在那个时候把排除所有其他神祇，
这个是不可思议的。当时来说
在那个时候是不可思议的。
如果按宗教学的分类呢，
要说以宗教学的分类，
我们简单分为有神论、无神论和不可知论。
我们分有神论、无神论，还可以有分不可之类。
即是说有神论的人，我相信这个世界宇宙有一个真神。
有神论就是相信这个世界有一位真神。
无神论就说这个世界没有的，是一切只不过一个自然的发展的。
无神论就相信这个世界只是自然发展，没有神。
不可知论就说我不知道，又没有，因为我没见过，所以我不知道。
不可知论就是我不知道，我没见过，所以我不知道。
有神论又可以分为一神论和泛神论。
有神论也可以分成一神论还有泛神论。
犹太人是一神论的。
犹太人是一神论的。
当时的迦南宗教是泛神论的。
当时迦南的宗教是泛神论的。
我们中国的民间宗教也是泛神论的。
我们中国的民间的宗教也是泛神论的。
如果简单来说，一神论就是一种排他性。
简单来讲，一神论就是一种排他性。
即是说我所相信那个才是独一的真神。
所以就是说我所相信的才是独一的真神。
而泛神论就是兼收并用。
泛神论就是兼收并用。
香港有一个嘅喺九龙塘咧，叫做嗰、那个叫做有一个嘅日莲正宗啊。
在九龙塘有一个叫日莲正宗，
佢咧就乜都可以拜嘅，
什么都可以拜的。
只要你大家相安无事就得噶啦。
说只要你们相安无事就可以了。
犹太人是出埃及记二十章第二节为第一言。
犹太人是出埃及记二十章第二节啦，成为第一言。
基督教咧就当呢个个第二节咧系一个引言。
啊，基督教就把这第二节视为一个引言。
呢度咁讲话，我耶和华你嘅神曾将你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
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
嗱，无论点样去排列。
无论是怎么样去排列，
十言一开始是一段历史的回顾，
然后十言呢一开始是一个历史上的回顾。
他强调以色列人是从为奴之家那里释放，
他强调以色列人是从这个为奴之家释放出来，
他被救赎自由，
他被救赎得自由。
所以他一开始讲的不是一种规范，不是一种规条，不是一种约束。
所以他讲不是一个规范，不是一个规条，也不是一个约束。
他提到当日在埃及为奴之家是想以色列人追随他们做奴隶那个光景。
他提到以色列从在埃及成为为奴之家，他就是要让以色列人去思想当时他们那个光景是怎么样。
他们是受压迫被苦待，
他们是受压迫被苦待，
被歧视受奴役，
被歧视受奴役。
上帝是亲自带领他们脱离得着自由，
他上帝是亲自的带他们让他们得着自由，
成为神的子民，
成为神的子
民。他们可以昂首挺胸的去朝住嗰位带领佢哋出埃及进到迦南美地嘅神，
让他们佢昂首挺胸的，然后进迦南，跟着他们那个带领他们出去的神。
你可以想象一下佢哋当日喺埃及地嘅时候，
当你们想想看，当时他们在埃及地的时候，
被埃及人俘虏喝皮，当佢哋奴隶去奴役佢哋，
然后在埃及被埃及人成为被他们称呼为奴婢。然后成为他们奴隶，
但现在可以成为建立一个的国家，
现在可以成为一个国家，
叫做以色列，
叫做以色列，
在巴勒斯坦列强 的势力之下可以建立一个的国家，
在巴勒斯坦这个列强的国家里面成为一个国家一个势力。
所以从个逻辑上面，
所以从这个逻辑的里面，
这位将人从埃及为奴之地领出来的神，
这位从埃及为奴之地领出来的神，
在出埃及记这个事件的上面，
在出埃及记这个事件的里面，
他展示的是释放自由和救赎，
他展示的是释放自由还有救赎。
他会不会转一个头，
他会马上转个头，
又用另一种枷锁去束缚住这些刚刚脱离苦海的子民呢？
他们用一些新的枷锁在束缚这个刚刚 脱离这个苦海的一
些。从逻辑上这个是不合理的，
从这个逻辑上这个是不合理的。
或者这个神可能是一个喜怒无常的神，
或者是这个神是一个喜怒无常的神。
从信仰的意义呢，
从信仰的意义，
本来我们每个人都活在一个罪恶奴役的当中，
本来每一个人都在活在这个罪恶的奴役的里
面，我们过着一些身不由己的生活，
我们过一些身不由己的生
活。所以我们在基督的里面，我们是得着释放，是得着自由。
所以在基督里面，我们是得着释放，得着自由。
我们是从罪中里面得着释放。
我们是从罪里面得着释放。
很多人认为基督教的信仰都不错。
很多人觉得基督教的信仰也不错。
基督徒都挺有爱心。
基督徒也蛮有爱心的。
但一想到成为基督徒之后。
但一想到成为基督徒以后。
哎呀，我就失去很多自由和享乐。
我就失去很多自由跟享乐。
以往可以随性的做人。
以往是可以随性的去做人。
现在呢，圣经就好像一个无形的枷锁，成为我背后的即是一种的束缚。
这个圣经就成为一个无形的枷锁，成为我的束缚。
限制我很多的自由。
限制了我很多的自由。
原来我们从一开始就用一个错误的观点去切入这个十诫。
原来我从一开始我就从一个错误的角度去切入这个十诫。
我们认为十诫是一些诫命、一些规条、一些禁戒。
我们认为十诫是一些的诫命、规条和禁戒。
去设立的目的或者用意是要约束我们的行为。
他设立的目的就是要约束我们的行为。
所以难怪我们有意无意要否定这些诫命。
所以有些时候我们有意无意的否定这些的诫命，
视为一种束缚，
视为一些的束缚。
现实当中你有没有见过一些学生，哇，好喜欢拿着一些校规在那里读到津津有味的？
现实里面你有没有看到学生拿着校规读得津津有味？
爱不释手，昼夜思想，废寝忘餐的。
爱不释手，昼夜思想，废寝忘餐。
如果是这些学生当然不正常的了。
如果有这样的学生肯定是不正常。
现实当中有谁收到的罚款通知？
有现实里面有哪些的人收到罚款的通知？
你拿张嗰张罚单出嚟，
拿到那个罚单，
好似灵修默想咁去默想嗰个罚款嘅内容啊。
然后去灵修默想一样去思想那个那个罚款的内容。
现实当中有边一个会有？
现实里面哪一个会有？
会将教会嗰个教会嘅纪律手册，
会把教会那个纪律手册
反复背诵，
反复背诵，
并且喺心底里边咧好多谢冯牧师。
我在心里面谢谢冯牧师
啊，同我哋编写啲巨细无遗嘅教会纪律手册。
然后编写一些那么详细的一个教会的纪律。
呢个系唔可能嘅事情。
这个是不可能嘅事情。
呢个违反我哋人性嘅。
这个是违反我们人性。
因为我哋人性系向往自由。
因为人性是向往自由。
我哋唔中意受约束。
我们不喜欢受约束。
我哋唔中意受规范。
我们不喜欢受规范。
所以做学校，你做训导主任呢个位系最讨厌嘅。
所以在学校里面做训导训道主任是最讨厌的，
因为他的存在要找别人的缺点，
因为他存在就要找别人的缺点。
所以如果我们用一个错误的切入点去读这个十诫，
所以我用一个错误的切入点去读这个十诫，
我们就有一个偏差的印象，
我们就有一个偏差的印象，
我们觉得抗拒，
我们觉得抗拒，
我们觉得很遥远，
我们觉得很遥远，
我们觉得格格不入，
我们觉得格格不入。
但是如果你从第二节，
如果说从第二节
一开始去交代这个救赎的历史，
我从第一开始就去交代这个救赎的，
我们就从一个救赎和释放的角度去解释十诫的话呢，
我们从这个救赎还有释放这个角度去解释十诫。
一开始上帝就仿佛拿他自己的名片出来，
然后仿佛上帝就拿他的名片出来
去自我介绍，
他自我介绍，
他说我是那位让带领你们释放，
我就是那位带领你们释放，你们
救赎你们从围炉之家得自由的神，
救赎你们从围炉之家得自由。
如果从这个角度去切入呢，
因为从这个角度去切入，
整个图画就完全不同，
整个图画就不太一样。
所以难怪希伯来的原文呢，
难怪希伯来的原文呢，
十诫是十句说话，
十诫是十句话，
十言，
十言
不是中文翻成十诫，
而不是中文所翻成的十诫。
诫这个字呢，承载着诫命、诫条、禁戒的意思，
戒这个字曾有一种戒命、戒条还有禁戒的意思。
但是呢，如果从即比较从一个负面的入手，
要说从比较负面的入手，
但如果今天早上我们按照第二节那个做一个切入点，
要说我们今天早上我们用第二节来做一个切入点，
可以展示一种救赎的关系，开始十句说话，
展示救赎的关系来开始这十句话。
上帝是用十句的真言，
十句上帝是用十句的真言，
用十句肺腑之言，
用十句肺腑之言，
用十句作为神子民所具备生生命价值观的格言，
是十句用我上帝的子民要具备的价值观的真言。
整个图画就不完全意义不同，
这个图画就意义都不一样。
在基督教采纳为第一届的呢，在第三节，
基督教被基督教采尼重的第一节就是第三节。
现代好的翻译就叫除上主以外不可有别的神。
比较好一点的翻译，现在新的翻译就是除上主以外不可有别的神。
读经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感觉啊？
读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感觉呢？
那个语气就十足好像做太太就训诫那个丈夫。
然后读的时候就有点感觉，就是好像太太去训诫训诫这个这个丈夫。
你够胆就同我在外面有另一个女人，
你敢的话你就在外面再找一个女人，
心里面想都不可以，
心里面想都不能想，
望都不可以望，
看也不能看，
充满警告，充满威胁，充满告诫，
充满了威胁，充满了警告，还有告诫。
我不是跟你开玩笑的，
我现在不是跟你开玩笑
的，如果你超越这条界线，
如果说你超过这条线，
后果自负，
后果自负，
少则就身败名裂，
少的话就身败名裂，
重则就家散人亡，
重的话就加上人亡。
这个就涉及在圣经的翻译上面，如果用诫命做那条主线去理解十诫的话呢，
因为说我这个就是一个翻译的问题，因为说以诫命为主线去带出十诫的话，
他为了要在那个语境语气用词符合诫命那个用词，
因为要在语境语气还有用词上符合这个诫命的用词，
产生一种诫命的效果，
产生一种诫命的效果，
结果就用了很多不可不可不可，
所以就出现了不可不可不可的。
开始崇拜的时候跟 Ray 讲到翻译那个困难，
崇拜之前刚刚我们谈过翻译上的困难，
因为你想想翻译要由两种不同的文字，
翻译要从两种不同的文字，
无论在题材和文字的结构，
无论在题材或者文字结构，
用词和文化意涵都不一样，
用词还有文化上面意涵都不一样，
所以你要跨越那种的文字那种的限制，
所以你要跨越这个文字上面的限制，
又要表达原来那个的意思呢，
又要表达原来的意思，
这是很高深的学问，
这个是很高深的学问，
所以准确的翻译呢是从准确的认识了解开始，
所以准确的翻译要从一个准确的认识开始，
不是搬字过字，
不是搬来搬去而已，
搬字过字那些我们叫直译，
翻字过字我只称为直译，
好的传译呢，
好的传译了，
有一个很高的境界，
有一个很高的境界，
我们叫顺达雅，
我们叫顺达雅，
一批圣经的翻译学者在非洲一个部落里面呢就翻圣经成为当地的土语，
有 一群的翻译的圣经翻译的学者在非洲，把这个圣经翻成非洲的土语，
当我们翻到旧约，神有一句咁嘅说话，
当翻到旧约，神有一句话说，
佢话你嘅罪虽如丹红，我必使你白超乎雪。
你们的罪虽如丹红，我必使你们白超乎雪。
但对生活喺当地嘅热带地方嘅土著咧，
但系在那生活在当地的热带的土著啦，
喺你嘅世界观里边，从来都唔知乜嘢系雪。
在他们世界里面，他们根本不知道什么叫雪。
如果直译。
比如说直接翻译，
你怎么解释什么叫雪呢？
你怎么解释什么叫雪
呢？雪呢就是由水，
然后你就说雪了，就是从那个水，
在那种温度冰点以下，
在温度的冰点以下，
由液体的形态，
从液体的形态
变成一种结晶体，
成为一种结晶体。
你对那些非洲土人来说，是不知道你想说什么。
对那个非洲土人来说，他根本不知道你说什么。
后来有一次翻译的人呢，就无意中见到土人呢，就剥开一个椰子。
那翻译的人有一次就是无意中看到土人，
他就灵机
一
转，就将个经文翻成呢，
他灵机一转就把那个经文翻成
了。他说你的罪虽如丹红，
你们的罪虽如丹红，
我使你们白超乎椰子肉，
我必使你们白超乎椰子肉。
他用那个椰子肉去表达那种雪白，
他用那个椰子肉表达那种雪白。
大家不要忘记100多年前西方的宣教士来到中国，
大家不要忘记100多年前西方的宣教士来到中国，
他们不太熟悉中文，
他们不太熟悉中文，
我估计当时中文的助手呢，中国人的助手又不懂希伯来文和英文，
当时的助手也不认识希伯来文还有英文，
或者识少少英文啦，
可能懂一点点英文，
都是鸡同鸭讲的了，
那都是鸡跟鸭。
所以当时一些书生秀才，
所以一些的书生一些秀才
又没有读过神学，
又没有念过神学，
能够翻成今天的和本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能够翻成今天的和本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但是我们不能够忽略那个翻译上面的限制，
但是我们不能忽略了一些翻译上面的限制，
中文的经文说除上主以外你不可有别神，
在中文的圣经里面写是除上主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
那个语句将那个选择权那个主导放在人的手里面，
这句的语句把那个选择权放在主导权放在人的手上，
就是说在你面前 有不同的选择，
所以好像就是在你面前有不同的选择，
除了上主以外，
除了上主以外
你没有其他可以去选，
你其他都不能选。
其实在希伯来文更加准确的翻译，
其实在希伯来文更准确的一个翻译，
他说对你来说，
对你来说，
在你而言，
在你而言，
你根本不需要其他神，
你根本不再需要其他的神。
你留意那个语境不是一个主动去选择，
你就发觉这个语境这不是一个主动的选择，
是一个被动词来的，
它是一个被动词来的，
就是说人不是在不同的神里面去选择这位上主，
而人不是从不同的神里面选择这位的上主，
而是上主充满自信的对以色列人说，
而是上主充满自信的对以色列人说，
他说有了我你们根本就不需要别的神了，
就说你有了我就不需要别的神了。
中文除了除上主以外那个原文排列不同之外呢，
中文这个除了上主以外这个原文的排列不一样以外了，
除上主以外在第三节的起手语，
除上主以外在第三节的起手语，
但是呢在原文呢是结束语来的，
但是在原文里面是一个结束语来的，
即是说除我以外，
但是说除我以外
在中文里面是一开始第三节的一开始的，
就是在第三节里面一开始，
但是在原文是最尾的，
但是在原文里面是最尾的，
跟第二节我是上主那个格式是首尾呼应，
跟第二节的我是上主这个格式是首尾相应。
那可能大家会问，为何对我们而言我们不需要其他的神呢？
可能我们就会问，为什么对我们而言我不需要另外一位神呢？
因为我们已经有了这位上帝，
因为我们已经有了这位
上帝。这位上帝是一位什么的神呢？
这位上帝是一个怎么样的
神呢？这位就是从我们在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的神，
这位上帝就是我们在埃及为奴之家领我们出来的神。
大家明不明那个语句会将第二节那个救赎的历史一拼下去，
因为大家明白把第二节这个救赎的历史一并放进去以后，
神不是一位心胸狭窄，
神不是一位心胸狭窄的，
用动不动用这凶恶的言语来警告以色列人，
不是动不动用凶恶的言语去警告你们以色列人，
而是告诉你们你们经历过我，
而是告诉他们你们经历过，
你们曾经尝试过从奴隶得到释放，
你们曾经尝试从奴隶里面得到释放，
你曾经经过红海，
你们曾经经过红海，
你曾经在旷野里面漂流，
你们曾经在旷野里面
漂流，你们有了我从今以后你不需要其他的神了，
你们有了我以后不再需要别的神了。
正如牧师只有一个太太，
正如牧师只有一个太太，
当然牧师只有一个太太，
当然牧师只有一个太太，
我每日放工每日出门之后，
我每天下班每天出门以后，
我知道只有一个家我要回去而已，
我知道我只有一个家可以回去，
我知道我家在哪里，
我知道我家在哪里，
我不需要好像国内有一出电影张艺谋一出很出名的电影，
我们不需要好像国内一个很出名的张艺谋的一个电影
叫做大红灯笼高高挂，
叫做大红灯笼高高挂，
那个电影讲紧有一个的总之是富翁，
电影里面讲了一个富翁，
他名下三妻多妾，
他名下三妻四妾
这些的苦命的女士呢，
这苦命的女士
每晚就站在他们的房门口，
每一天晚上就站在房的门口，
在个门口就挂了一个红的灯笼，
在门口就挂一个红的灯笼，
就如果那个主人那晚选择去哪一个妻妾的家住呢，
那主人当天晚上选择要去哪个妻妾的房里面
去住，就点着那眼的灯，
就把那个灯点
着，每晚等候这个的屋主来点灯，
每天晚上等候这个屋主来点
灯。对昔日的以色列人来讲，
对昔日的以色列人来讲，
对我们今天来讲，
对我们今天来讲，
从我们认识这位独一的真神，
从我们认识这位独一的真神，
从我们同他建立这份救赎的关系，
跟我们要从我们跟他建立这个救赎的关系，
我们就已经植根永恒，
我们就植根在这个永恒，
我们不需要其他的保障，
我们不需要别的保障，
我不需要投靠其他的势力，
我不需要投靠别的势力，
因为对我而言，
因为对我而言，
我是经历生命，我用生命去经历，我是被得释放，
我们用生命去经历，我是被释放的，
我是得到这个救赎的身份，
我是得到这个救赎的身份，
我已经有了这位上主，
我是有了这位的上主，
我不需要其他的神，
我不需要别的神，
我已经植根永恒，
我已经植根永恒。
请问这个是一个释放还是一个约束呢？
到底这个是一个释放还是一个约束呢？
除你以外也都可以翻成在你面前，
除你以外可以翻成在你面前，
他提出一个的比较，
他提出一个比较，
对比昔日在埃及为奴受苦，
对比当时在埃及为奴受苦，
对比埃及和巴勒斯坦各种的神奇，
对比巴勒斯坦各种的神奇，
对比你哋而家亲眼目睹神点施行十灾，
对比你们现在亲眼看到怎么神施行十灾，
让权倾一时嘅法老屈服，
让权倾一时的法老屈服，
让以色列人离开埃及，
让以色列人离开埃及。
后来法老后悔，
后来法老后
悔，
派兵追赶，
去到红海，
去到红海，
前无退路，后有追兵，
前无退路，后有追兵，
神让红海分开。
神让红海分开，
让以色列人安然度过，
让以色列人安然的度过。
随后追来的埃及的法老的大军，
随后追来了埃及的法老大军，
全部被回流的海水浸死，
全部被那个回流的海水淹死。
重提旧事呢？
重提旧事，
不是神斤斤计较抽离事实。
神不是要斤斤计较抽离这个事实，
不是作出一些无理的要求，
不是要做出一些无理的要求，
用一种爱的呼唤唤起以色列人那个回忆，
其实是用爱的呼唤唤醒以色列人，
让你们权衡轻重，
让你们全情
你经历了这一切，
你经历了这一切，
在上主的面前，
在上主的面前，
你根本就不需要有别的神，
你根本就不需要别的神，
因为他是无可取代，
因为他是无可取代。
再正面的讲，
再正面一点讲，
你已经有了我了，
你已经有了我了，
你不需要再依靠乜嘢嘅任何嘅势力，
你不需要再依靠别人任何的势力，
因为你从一个恶势力里面得到释放，
因为你已经从恶势力里面得到
释放，哪怕你是中东嘅霸主埃及法老，
哪怕你是中东嘅霸主埃及法老，
喺上主嘅面前根本不值一提。
在上主的面前根本不值一提。
大家都知道牧师在美国回来，
大家都知道牧师在美国回来，
我拎着一本美国护照，
我拿着一本美国护照，
我知道我66岁半以后，
我知道我66岁半以后，
我就可以享有这个医疗同埋嗰个退休金，
我就可以拿知道我可以享有这个医疗还有退休金。
咁有时候我会问我自己，
我有时候会问我自己，
我会唔会？放弃这个这样的所谓权利和福利呢，
我会不会放弃个权利跟福利了，
我然后选择一个战火连天，
我然后选择一个战火连天
啊，连基本生存的空间都很困难的地方，
连基本生存空间都很困难的地方，
如果你去到那里是朝不直保的，
然后你去到那边是朝不直保的，
你的命随时都会丧生的，
你的命随时会丧生，
然后呢我牧师就选择放弃那个美国护照，
然后牧师就选择放弃这个美国护照，
移民去这些落后战乱的国家，
然后移民去这个落后战乱的国家。
那这个不是崇洋啊，
这个不是崇洋，
不是势力啊，
不是势力，
是一种基本常识啊嘛，
这个是一个基本的常识，
这个是一个正常人的选择，
这个是个正常人的选择，
我没有理由选择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
我没有理由选择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
放弃一个相对选择比较安定的环境，
放弃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
又去选择一个困难可能随时丧失生命的地方，
然后去选择困难随时丧失生命的一个地方。
当我知道在上主的面前，
我当我知道在上主的面前，
我不需要其他的神，
我不需要再需要其他的神，
因为他是独一的救主，
因为他是独一的救主，
我无需三心两意，
我不需要三心两意，
我可以从一而终地跟从，
我可以从一而终地跟随。
我再次讲这个救赎的释放，
我在讲这个是一个救赎的释放，
因为我们在神那个救赎的关系已经足够了，
因为我跟神这个救赎的关系已经足够了，
无论是上主的祝福，
无论是上主的祝福，
他的保护看顾，
他的保护他的看顾，
他已经是丰丰富富超过我们所想所求，
他已经是丰丰富富了超过我们所想所求，
我们不需要在这个这份救赎的关系上面画蛇添足，
我不需要在这个救赎的关系里面画蛇添足。
当然现代人就讲求多元化，
当然现代人就是讲求多元化，
最重要有选择的自由，
最重要是有选择的自由，
甚至乎不在乎天长地久，
甚至乎不在乎天长地久，
只在乎曾经拥有，
只在乎曾经拥有。
有人形容这样形容现在的基督徒，
有人现在这样形容现在的基督徒，
以前的基督徒对堂会不满呢？不满呢？
因为以前的基督徒对堂会不满的话，
他可能转去另一间教会聚会，
他可能转去另外一个教会聚会。
现在的年轻基督徒对教会不满呢？
现在年轻的基督徒对教会不满的话，
他选择不会再回教会，
他选择不再回教会。
就算有时在我们现在教会的群体的里面，
甚至乎在我们现在教会的群体里面，
我们如果找人去做一些一次性的侍奉就相对容易的，
我们如果说要找人做一些一次性的侍奉就相对容易，
但如果要讲一些长期委身大家都敬而远 接。
我要讲一些长期委身的，都大家都敬而远。
哎，我哋唔想受束缚啊嘛。
因为他们不想受束缚。
合则嚟，不合则去咯。
合就来，不合就去。
啊，即系唔有啲嘢我哋唔怕烫手，最紧要懂得快啲放手。
我有些事情我不怕烫手，就最重要是懂得放手。
我成日都讲香港嘅离婚率系每3.7对就有一对离婚。
我常讲香港离婚率就3.7对就有一对离婚。
其中一个原因就系现代人嗰种个人主义抬头。
因为现代人的那种个人主义抬头。
甚至乎喺教会嘅传道人同埋牧师咧。
甚至教会的传道人牧师啦。
平均我哋喺堂会侍奉嘅年日系2.5年啫。
那我们平均在堂会的侍奉只是2.5年而已。
所以谢姑娘上一间做了20多年咧，系一啲唔正常嘅。如果按统计学上边，
那谢姑娘在之前那一个教会做了20多年，是在统计学里面是不正常的。
所以咧，而家咧，啲人讲话认真你就会输噶啦。
现在的人讲就是认真你就输了。
而家唔讲求忠诚 loyalty 噶。
现在不再讲求忠诚。
我哋讲紧系此时此刻。
我们就讲这个时间而已。
啊，我哋要睇即系所谓叫做即系睇嗰个环境去此时此刻做一啲嘅决定。
我们就看那个环境在此时此刻做一个决定。
或许人嘅世界可以随意选择。
或许人的世界我们随意可以选择。
但系十诫第一言嘅精神提醒我哋。
但十诫的第一言呢，精神提醒我
们。佢话对我哋嚟讲，我哋根本唔需要其他嘅神。
说对你来讲，你根本不需要其他的神。
因为呢位嘅神同我哋有一份救赎嘅恩情。
因为这个神跟我有一个救赎的恩情。
所以圣经多番形容以色列人对神嘅态度系移情别恋。
所以圣经里面多番形容以色列人的态度是对神是移情别恋。
宗教上的不精，
在宗教上的不精，
忘恩负义，
忘恩负义。
有时候我哋成日都咁讲啊，
我们有些是常这样讲。
众里寻他千百度，
众里寻他千百度，
蓦然回首，
蓦然回首，
那人却在灯火阑
那人却在灯火阑
其实呢啲活生生嘅见证就话俾我哋听。
其实这个活生生的见证就告诉我们，
寻寻觅觅，
寻寻觅觅，
众里寻他千百度。
众里寻他千百度，
蓦然回首，原来上主已经喺度。
蓦然回首，
上主已经喺呢度啦。
上主已经在这里。
点解有啲人喺外边拈花惹草咧？
为什么有些人在外面沾花惹拈花惹草？
当佢左右逢源之后，
当他左右逢源的时候，
佢回头先知道结发妻嗰个好处咧。
那他回头才知道自己结发妻的好处。
之前我讲到浪子嘅故事，
我们之前讲到浪子的故事。
点解浪子呢个小儿子唔体贴父亲？
我怎么这个小儿子不体贴父亲？
喺出边。即系穷途末路嘅时候，先谂起呢位父亲。
他在外面流浪，穷途末路的时候，才想起父亲。
点解浪子故事嘅大儿子？
为什么浪子故事里面大儿子
每日陪伴喺父亲嘅身边？
每一天陪伴在父亲的身边，
却身在福中不知福
咧？他却身在福中不知福。
点解以色列人每次落喺敌人嘅手中？
为什么每次以色列落在敌人的手中，
国破家亡先想去向呢位上主去呼求呢？
国破家亡才可以懂得去向这个上主去呼求。
点解我哋喺平安无事嘅日子嘅里边？
为什么在平安无事的时候，
我哋唔能够同上主建立一个紧密嘅关系？
我们不能跟上主建立一个紧密的关系。
当环境变化，我哋身体出现问题嘅时候，
当环境变化，身体出现问题的时候，
我哋就呼天抢地。
我们就呼天抢地。
十诫嘅第一言咁样讲，
十诫的第一言这样，
佢话在你而言，
他说在你而言，
你根本唔需要别嘅神，
你根本不再需要别
的。我哋以为我哋有选择嘅自由，
我们以为我们只有选择的自由，
我哋知唔知道有时候我哋呢个选择背后要付上几多嘅代价，要付出几多嘅承担嘅责任咧？
我们知道我们这个选择背后，我们要付出多少的代价，要付出多少承担的责任。
所以有几多人系做嗰啲嘅深思熟虑，先至作出呢个嘅选择？
有多人是做了多少深思熟虑才做了一个选择了？
因此十诫嘅第一言，
因此十诫的第一言，
佢话在你而言，你根本唔需要其他嘅神。
说在你而言，你根本不需要。再需要，
我谂呢个系一个好重要嘅人生嘅出发点。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生的出发点。
呢个唔系唔准，
这个不是不准，
唔系禁止，
不是禁止，
而系你根本唔需要，
而是你根本不需要。
你谂下，连城中出晒名，即系嗰啲女朋友好似走马灯不停更换嘅一位富豪。
然后就算是城中一位很出名、很多女朋友不同转换的一个富豪，
他都可以在嘉年威老道那里一座大厦命名做叫做 The One 唯一。
他说他都可以在嘉年威老道就是为一个大厦命名为成为唯一。
一个这么博爱的富豪，
一个那么博爱的一个呼号。
他心目中都有一个唯一的温。
他心目中都有一个唯一。
我们基督徒又如何呢？
我们基督徒又如何呢？
诗篇的作者后来作出一个的回应。
诗篇的作者呢，就后来作出一个回应。
他说呢，除你以外。
他说除你以外。
在天上我还有谁呢？
在天上我还有谁呢？
除你以外。
除你以外。
在地上我再没有所爱慕的。
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
我的肉体我的心肠虽残。
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
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
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
又是我的福分，
又是我的福分，
直到永远，
直到永远。
请问诗人为什么能够发出这么坚定的宣言呢？
请问为什么诗人能够发出那么坚定的宣言呢？
因为肯定不是一些外在的好处，
那肯定不是一些外在的好处，
否则他肉体衰败，
否则他肉体衰败，
心肠衰残，
心肠衰残。
衰残这个字原来的意思是来到尽头。
原来衰残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来到尽头的意思，
即是说意思没得翻盘的了。
他说没有再来的机会了，
不可以再来一次的了，
他不能再来一次。
但是诗人却说从天上到地下，
他诗人却是从天上到地下。
我作出了一些的比较，
我作出了不同的比较。
除了上主以外，
除了上主以外，
再没有让我可以爱慕，
再没有可以让我
爱慕，没任何的可以取代上主的地位，
没有任何东西，
没任何可以成为我真正的满足，
没有任何可以东西可以成为我
真正的满足。我称这个叫做植根永恒，
我称这个成为植根永恒。
请问，
请问
这个是不是我们真的找到的这个永恒的归宿呢？
我这个到底是我们找到了永恒的归宿呢？
就好像在福音书的里面，
好像在福音书的里面，
耶稣讲过一个比天国的比喻。
耶稣就讲过一个天国的比喻。
他说当一些人找到永恒的归宿，
他说有一个人找到永恒的归宿，
他说哪怕我们变卖一切来换取这个永恒的归宿，
哪怕是变卖一切来换取这个永恒的归宿。
亲爱的弟兄姐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这个其实是真真正正在基督的里面得着释放的福气。
这个是真真正正的在基督里面得着释放的一个福气。
还是我们被捆绑失去自由呢？
还是我们被捆绑失去自由了？
对你来讲，
对你来讲，
你是否经历过上主救赎的恩情？
你是否经历了上主救赎的恩情？
以致你根本不需要再去其他需要其他的神，
以致你不需要再需要其他的神。
如果是的话，
又说是的话，
求主坚定我们的持守，
求主坚定我们的持守。
如果你仍然跟主的关系在那种的徘徊，
又说你跟主的关系还在那徘徊，
若即若离的话，
若即若离的话，
求主让你早早保得他的慈爱，
求主让你早早保得他的慈爱，
快跑的跟从他，
快跑的跟随他，
以致有一日，
以致有一天，
你说对我而言，
有天你对你而言，
我根本不需要别的神，
我根本不需要别的神，
因为我同这位永恒的主，
因为我跟这个永恒的主
已经建立一份救赎的恩情，
已经建立了一个救赎的恩情。
特别在这个疫情困难的时间里面，
特别在这个疫情困难的时候，
我们更加坚定认定这位上主，
我们更坚定地认定这个上主，
他是我们唯一的依靠，
他是我们唯一的依靠。
愿神祝福大家，
愿神祝福大家。